方有圣人，西方也有圣人。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，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？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《东西经典对着看》。
各位听众好，今天在这个第160讲里头，我们要讲万章章句的上篇的3、4、5这三章。这三章还是讲这个大勋的弟弟象怎么样受到大勋的优待，这样就引起万章的祭司发问。他问什么呢？第三章里头问说，勋四罪，就是大勋呢惩罚了四个罪人，而天下贤服，天下都很服气，诸不仁也，因为他不把不仁的人呢杀掉了。象治不仁，封之有弊，他的弟弟象非常的不仁呢，他反而把这个有弊这个地方封给他。有弊之人惜罪矣，有弊的人不是很有什么罪不对呢？人人固于是乎，在他人在诛之，在地在封之，这不是很不公道吗？曰：孟子答说，人人之于地也，不惭怒言，不怨不疏怨言，亲爱之而已矣。所以大勋这种对弟弟的态度完全合乎保罗所说的爱是寒人的，爱是慈祥的，爱不嫉妒，不夸张，不自大等等，这可能对前书13章4节里所说的。第四章，弟子先丘蒙问，这个问话呢就引发孔子啊对那个诗的解释，诗的一些重要的原则。孟子说，故说诗者，不以文害词，不以词害志，以义立志，是为得志。这四句话的意思是说，解释啊，不可以据于文字而误解了词句，也不可据于词句而误解了原意，却要用自己的思考推测作者的志趣，才能够有所得。然后呢，孟子就引用了一个具体的例范，他说，如以词而已矣，指古代的词的话，云汉《诗经·大雅》篇说，周瑜黎民弥有见矣，现四言也，假设只按字来懂的话，是无遗民也，那就周朝都不剩下一个人了吗？事实并不是如此。所以呢，这些解释的原则啊，孟子所讲的这些解释的原则，实在也可以用在解释圣经上。现在都讲一点那个第五章。万章曰：“尧以天下于舜，有诸乎？”孟子曰：“否，天子不能以天下于人呢。然在舜有天下也，孰于之？”曰：“天于之。”天于之在君君然命之乎？曰：否，天不言，以行于事，事之而已矣。王哉又问，以行于事，事之在如之乎？孟子说，天子能见人于天，不能使天于之天下。诸侯能见人于天子，不能使天子于之诸侯。大夫能见人于诸侯，不能使诸侯于之大夫。好了，孟子继续说，昔载尧见训于天而天受之，仆之于民而民受之，故曰天不言，以行于事，事之而已矣。王章再问，敢问见之于天而天受之，仆之于民而民受之，如何呢？到底怎么一回事呢？曰：孟子答说，使之逐计，在百声响之，使天受之。 使之主事而事之，百姓安之，是民受之也。天与之与人与之，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于人。所以这是孟子用相当清楚的一些话答复了王瞻的种种的问题。后来孟子还继续说啊，训相尧二十有八载，非人之所能为也，天也。尧奔三年之上毕，训被尧之子于南湖之南，就今天湖南的蒲城的东面。天下诸侯朝觐宰，不知尧之子而知训，不到帝尧的儿子而到训那里去。宋玉宰不知尧之子而知训，欧姑宰不欧姑尧之子而欧姑训，故曰天也。夫然后，以后呢，知中国，因为帝都在居在国家的当中啊，故曰中国。知中国就是到这个首都去见天子位也。不然的话，要自己居尧之功，必尧之子，是篡也，那就是篡位了，非天与也。所以太师有上书的篇名说，天是自我民事，天听自我民听，此之谓也。这就是刚才所讲的天与的意思。所以这个王瞻上第五章孟子的长篇的论说，文字浅显，容易读，容易懂，并且把尧舜两个圣王的继承的历史啊，也交代的很陈切又很感人，实在是华夏文化史诗里头的一块瑰宝。更有进展，这篇论述也是难得一见的神学阐说。天子的高位不是凭人的私意而互相授受的，而是来自天意。那么在以色列的三位国王的挑选和继承上，这个显得十分的清楚而具体。是天主挑选了撒乌尔担任以色列的第一位国王，可惜因了他的自私跟不听天命而被罢免了。第二位以色列国王大卫是合乎天意的一个圣王，虽然他后来犯了重罪，但是他能够听先知的话，诚心的悔改，反而成了世人回归天主的一个模范。大卫的最大的光荣呢，是做了耶稣的预像。耶稣来了以后被称为是大卫之子，所以是大卫的继承人。至于以色列第三位国王撒罗门，又是虎头蛇尾，开始非常得到天主的宠爱跟欢心，可惜他老了以后被许多外国的妻妾引诱着去拜邪神，这样造成了以色列统一的王国分成南北，南国犹大，北国以色列，这样的一个很大的悲剧。所以从这个历史里看出来，天显显人是很重要，但是人的合作呢也是不可缺的。我们才知道天主多么重视人的自由意志，他选择还要人跟他一起合作，才能完成他的救恩计划。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为止。